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中贸易你来我往，越来越像一场贸易战。从双方的制裁清单来看，到底谁打痛了谁？另外有分析认为，川普对中共打的不只是经济之战，也是道德之战。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另外节目中要带您看看美中两国民众和舆论对于这场贸易战有什么不同看法。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几十名美国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在星期四离开了华盛顿的驻莫斯科大使馆。俄罗斯前间谍在英国遭毒杀事件之后，美俄相互的驱逐了外交官。俄罗斯政府被认为跟毒杀事件有所关联。人们看到三辆大客车离开了美国使馆，驶往机场。此前，莫斯科设定星期四是外交官离开俄罗斯的最后期限。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在3月4号在英国被人以神经毒剂刺杀。英国认为毒杀他们父女的毒剂是前苏联所研发的军用神经毒剂。伦敦认为莫斯科极有可能是暗杀企图的幕后主使，不过克里姆林宫对此断然否认。包括美国、欧盟成员国、北约成员国还有其他国家，针对毒杀事件一共驱逐了15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俄罗斯也驱逐了相同数量的欧美外交官员。四月五号清明节，香港的民主派团体举行了纪念活动，向1989年六四天安门镇压事件里死难者致哀。今年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镇压事件29周年。香港民主派团体支联会为了纪念活动制定的主题是“悼六四，抗威权”。纪念活动是在香港尖沙咀钟楼旁的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有关这次活动的主旨，支联会的吴国雄对美国之音表示，支联会五大纲领包括了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结束一党专制、建设民主中国以及追究屠城责任。另外，同样今天四月五号是中国的人权律师王全璋被失踪1000天的日子。王全璋的妻子李文祖女士还有几位709案的家属，在4月4号开始从北京出发，准备徒步走到天津二中院，要求法院对王全璋有罪审判，无罪放人。详细情况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刚刚走到了北京大兴区的李文祖女士，来谈谈有关情况。李女士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先谈谈，我们知道这两天北京下雪，天气还很冷，许多人都在关注你们的这场徒步行动，这两天你们经历了什么呢？
我们是刚开始是计划，就是那个从北京最高法到天津二中院是预计是10天，就是走到了。然后，但是我们到今天已经走下来，已经走了40公里了。
哇！
但是就是这两天我们是整个行程就是很顺利，就是顺利的结束了，也没有我们之前会预测的一些困难，比如说我们会当时会想到是不是在路途中就会被国宝接回去或者抓回去。但是现在就是很顺利的到达了啊。但是昨天因为北京嘛，这个气候突然变化，下雨加雪，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冷。我们走在路上，手和脸颊都冻得生疼。这手机我想要拍一些视频啊，然后照片随时公布一些消息，但是手机一拿出来就冻得关机了。但尽管是这样，我们因为人多，大家一起就是说说走走啊，整个行程是非常愉快的，所以我们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走了就是一天差不多走了，今天就走了20公里，两天下来已经40公里了。我们预计原来预计是一天10公里嘛，所以这个要非常感谢，就是感谢前来就是陆续就是加入陪我们走的朋友们，当然还有很多就是包括在网上这么多关注我们呼吁我们的这些人，因为大家的支持，我们这个行走的这个脚步才更加有力量。 对，
是，我们也知道
近两天的行程。
对，那么今天呢，刚刚就像我们说的，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王全璋失踪已经1000天了。那我们知道，虽然这两天的行程很辛苦，但是比起您在过去1000多天来所做的，可能还不算什么。我们知道，在这1000天里，你寄出了300多封的控告信，到最高司法机关20多次，被抓进派出所有7、8次，但是王全璋依然是毫无音信。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您一直走到现在？那么这1000天来，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呢？
这么说吧，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是我的本能反应啊，还有我应该去做的本分，就是7.9到现在，就剩下王全璋一个人了，而且就是仍然就是不管我做多少努力，我去做了多少事情，去通过。就是走进了所有的这些法律途径，想去就是解决问题，就是希望得到王全璋一个现在就是他的一个状况，能够让我清楚就是王全璋现在的健康问题，他的那个生命安全问题，但是丝毫没有，对，没有这个解决，就是尽管做了这么努力，对，这是第一个。对，
是。
哎呦，抱歉，你刚刚说的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您有什么样的感触？我们知道这1000天来，除了您自己的行动，
对，我为什么会坚持？
还有怎么样坚持下去？
因为我今天特别
是很辛苦。
其实两天下来是很辛苦的。
对。
还有我一个比较就是亢奋的心，那个情绪，我就是这两天晚上基本上都没有睡觉。对，我回答你刚刚那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我就觉得就是王全璋现在这个健康，就是这个状况，让我就是万分担忧啊。那我就是必须不停的，就是要下来，就是不停的去做这些事情，要直到王全璋能够平安的回来，这是我支撑我就是要走继续下去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因为大家的陪伴，大家的支持，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的话，我一个人是走不下来的。
是，那么李女士，我们也知道这1000天来，可能您也有一些收获，就是所有的709家属现在跟您可能也成了很亲密的战友和好友了。那么接下来您刚刚也说，这样的计划会继续的坚持到底，不论当局给不给答复，你们都会坚持做下去。那接下来除了这一次的这个徒步计划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您计划来帮助王全璋？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对他的生命安全，对他的健康很担心，您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来帮助这个得到王全璋的更多信息？
是这样，因为其实在王全璋失踪的这1000天里面，我一直在就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一切能做的事情，但是至于就是接下来我还能做什么，我觉得就是我目前还没有想到，而且呢有很多事情我也是不能提前去公布的，比如说我这次徒步行动，我是觉得如果我要是提前发这个消息的话，这个徒步的这个行动肯定就没办法顺利完成了，所以很抱歉。对，我只能是说王全璋一天不自由，没有平安回家，我肯定不会停下来，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就是竭尽全力去做我能做的事情。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王全璋的案件的发展。我们非常感谢李文祖女士，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也祝您一切平安，谢谢您。继续呢，我们把焦点转向美中之间的经贸纠纷。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3说，美国没有与中国打贸易战。北京此前宣布了计划对总额5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作为对美国早些时候宣布对相同额度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回应。川普总统星期3在推特上发文说，我们没有和中国打贸易战。贸易战好多年前就被那些愚蠢、不称职的当时代表美国的人输掉了。我们现在有每年5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对知识产权的盗窃还有3000亿美元的损失。我们不能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本周以来，美国和中国相继宣布了报复性的措施。而作为对美国拟定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同等回应，刚才我们说了，中国在星期3宣布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的106项商品清单，其中呢排在第一和第二的都是大豆，分别是黄大豆和黑大豆。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对于美国大豆为何会成为中国反制行动的首要目标，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由于美国大豆对中国的出口量太大，中国的豆农向中国大豆协会提出诉求，抱怨美国政府对农业补贴 影响了中国豆农们的利益。美国大豆的产地主要是在中西部几大农业州。分析认为，中国如果能通过贸易反制手段逼使这些农业大州来向白宫施加压力，有可能迫使白宫收回对中国的一些贸易惩罚措施。那么中国威胁要对部分美国产品提升关税的消息，可能对一些美国制造商来说是一个灾难，但是对于他们在巴西和阿根廷的竞争者们，对于欧洲的航空航天公司以及日本的威士忌酿酒商却是个好消息。然而也有分析认为，一旦美中贸易战爆发，这将对美中两国还有全球经济都造成损害。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在北京街头，一些市民就当前美中贸易摩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学生王小雨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美国产品价格提高将降低他购买的意愿，他或将选择本国产的商品，或是其他价格更为低廉的产品。
肯定会影响选择，多少会影响，比如就日常用品啊什么的，或者手机啊电子产品的什么的，我肯定就更有可能选择国产的品牌，或者就是同等，就是它原来售价同等价位的产品。
来自广西的自由职业者杨淑梅说，价格上涨与爆发贸易战的威胁对她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
肯定会有一点一定的影响吧，我觉得对生活或者各方面，我觉得可能首先本来我是有买股票之类的，但他刚开始有时候我是感觉蛮有那个感触的，一下子那个股票就大跌。
此外，一位美国财政部前官员表示，当前美中两国可能爆发的贸易战将对全球供应链构成威胁。
如果这些关税威胁升级并确实发生，那不仅对美中两国来说将是个双输的局面，对于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将造成三输的后果。这两个国家共同贡献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40%，在全球供应链的各个领域中，美中两国都占据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麦克·丹尼尔现在是乔治梅森大学的研究员，他认为川普总统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不会改变中国的行事方式。
各国都在做他们认为符合其利益的事情，如果美国想要对其进口商品加征许多关税，那就有点太糟了，但是还不一定会改变中国的行事方式。
中国方面周三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以此作为对美国拟定向部分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回应。麦克丹尼尔说，美国消费者比中国消费者更加依赖进口商品，他认为美国消费者或将比中国消费者受到更大的影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那么日本方面也在密切关注着这场美中贸易战，日本的股汇市表现如何呢？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为您所做的最新报道。小玉你好。
宇文你好。
跟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日本股汇市对于这场美中可能的贸易战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日本经济是不是有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呢？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今天日本股市日经指数较上一个交易日大幅收盘了，收盘值升值了348点。那么另外汇市，日元对美元的汇市呢也呈现回落的趋势。一般认为这是由于人们对美中贸易战的发生担忧呢有所缓解所致。最近几天爆出了美中有可能发生贸易战之后，日本的媒体就开始关注这次的如果发生贸易战将会对日本经济，由于日本经济与美国和中国都有着密切关系，为此如果这两个国家发生贸易战会对日本的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日本的经济分析师认为，从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来看，他认为有可能最坏的结果会降至到100:1的水平，而这一水平正是日本企业能否收益的一个分水岭。如果日本企业的效益会减低的话，那么对日本的经济像消费以及投资都会出现减弱的趋势。另外还有经济分析师从 GDP 的角度来分析，目前民间的观测认为，2018年日本经济有可能 增长率有可能达到1.2%到1.3%。但是如果美中爆发贸易战的话，那么这个数字有可能成为负增长。另外还有分析认为呢，这个如果美中两国爆发贸易战，受到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由于这次贸易战的最大背景是中国不仅在经济，而且在国防以及其他领域的飞速发展，使得中国有可能与美国平起平坐。也就是说，这一贸易战有可能不是单一的一时性的，它甚至有可能会改变世界力量平衡的格局。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面对即将展开的美中贸易战，中国官方还有媒体都发出了强硬的声音，要求美方停止对中国的301调查，并且也发布了对美国产品采取同等规模的反制措施。中国媒体说呢，这是因为中国的精准打击戳到了川普的痛处，所以贸易战刚开打美国就怂了。今天的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就要来带您看看中方是怎么样来报道和看待这场可能的世纪大战。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想中国官方的立场我们就不用说了，因为看了太多了。那么中国的官方媒体或者中国一般媒体对于这场美中之间的经贸纠纷他们是怎么样来分析的呢？
一般的媒体，先说一般的媒体，一般的媒体就跟着这个几个龙头老大了，新华社了，人民日报了，就是这些主要的媒体，中央电视台了。那么不出预料呢，这些新华社也好，中国日报也好，就是人民日报也好，中央电视台也好，他们都是跟的这个外交部和特别是商务部的这个声明来走嘛。那么同时呢，新华社也发表了这个评论，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环球时报我注意到了，昨天就是4月4号他们发表了两篇社论。这个在《环球时报》的一般的这个运作当中是非常非常少的，他一般最多发表一篇社论，那么他肯定是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来说是一场非常重大的一场事件，那么对中美两国关系来说也是一场非常这个严重的一个考验，所以他们预测到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环球时报》他连发了两篇这个社评。
那么中国官媒这样急切的表态，那么当然了也要表达一些他们的所谓的立场。我们就看到有一份评论文章里面就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大战开打，川普变调，美国变怂了。
对，
这篇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说的？他是依据什么样的一个立论基础认为美国变怂了呢？
他主要是就是美国刚公布了这些对中国的一些就是贸易这个方面就是一些措施之后呢，川普马上刚才我们都提到。马上发表了一个推文，说到了我们美国不是和中国在打这贸易战，这个贸易战在早几年已经被当时的人打输了。那么中国人认为，就是这是发表在这个就是环球时报的社评当中，他们认为呢，就是你这个发表这川普刚开始开打你就发表这样的言论，就证明你就往后退了，往后缩了。所以呢，就是川普认为他心里没底，那么他就肯定会输掉的。所以他们，就是从一开始立场就是往后退了，就认为他们就认为是美国就是特别是川普特，就怂了吧。那么在今天的有一个就是人民日报的海外版一个公众微信号，它叫侠客岛，他发表一篇文章，很多报纸转载，他这个就是。他不光是说，他是这么说，他说这场贸易战中国有底气打赢。如果你光是有底气打赢也还好说，但是他这个岛屿他说的用了一些字，他说这场直指美国经济七寸的反击战打得准，打得好，打得解气，就完全是一种就是非常就是情绪发泄的这种，就是不光是一种理性的来看待这个问题，还是带了很大的情绪发泄。来看待这场这个双方之间的这场这个贸易这个争执吧。
嗯，是我们大约还有30秒时间，我想请海洋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一些中国民众对这场可能爆发的贸易战的一些看法。那我们注意到了这一次呢，中国对美国的制裁清单上面有很多都是民生商品，包括了柳橙汁，包括了这个高粱，包括了大豆，包括了小麦。所以有没有在媒体的报道或者是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民众有反映对未来他们这些民生商品可能涨价有没有类似的忧虑呢？
在中国的媒体呢，网友特别是刚才我们也看到那个，就是中国的这个普通市民如何反馈，他们大概都是跟着这个，就是官方的宣传这个步调来走嘛。看到一看啊，大家对我们的经济肯定是造成影响，普遍的都是这么一种反应。但是也有很多网友能冷静的，就是理智的看待这场冲突。那么，在其中有一篇就是一个叫沈群的一位先生写的，他就是他比较冷静地分析了这个沈群先生在美国是生活了20多年，他分析了这场这个大战的来龙去脉，他给一些普通的网民给一些很好的一些道理和分析，让大家冷静地看待这个事件。
嗯，好的，我们稍后或许有时间还继续请海涛回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做详细的报道。谢谢海涛。那么看完了中国方面的反应，稍后回来我们也要看看美国怎么说。川普总统的经济顾问说，中国终将让步。美国能不能打破中国的不公平贸易，甚至打痛中共政权呢？稍后中国民主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以及旅美中国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将展开现场讨论，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美中两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叫板持续升级，双方都提出了第二轮制裁清单，总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将给谁带来最大伤害呢？川普总统说，美中贸易逆差已经达到5000亿美元，已经输无可输，美国不可能再输下去。那么中国呢？大量依靠美国市场的中国外贸能否经得起美国的高关税制裁？与此同时，有专家认为，近40年来，中共已经成为世界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和贸易规则的破坏者，现在是中共为不守规则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川普总统的行动能够打破这种不公平贸易，打痛中共政权吗？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中国海外民主运动联席会主席魏金生，魏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秦先生，欢迎您。
啊，玉文好，魏老师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魏金生先生。魏金生，我们知道在2001年美国给予了中国这个永久最惠国待遇的时候，您一再强调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您觉得这不但没有办法加速美国的经济发展，相反的是美国在为中国的经济在输血。那么我们现在看到17年后川普总统决定了要采取行动，通过一连串的制裁措施，您怎么看川普总统的最新行动？
实际上是2000年给了中国永久最高待遇，然后2001年是给他们 WTO，
嗯哼，
那是朱镕基来谈的。那个当时我们呢和很多的美国老百姓呢，包括美国国会议员都认为，取消每年一次那个最高待遇啊，取消这个变成长久的永久性的对中国没有好处，当时更多的是认为人权方面没有好处，但是其实议员们私下里头讨论的比较多的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当时这个西方这些议员呢，美国这些议员主要注意到的就是，中国要是开放市场，可能会对美国的经济很有利。当时我就跟他们讲了。你们开放市场并不等于中国会开放市场。他说中国签了协议，说中国签了协议也不会遵守，而且现在看来就是这样的。这个不遵守协议不光是对美国不利，当然川普总统主要是谈的是对美国不利，其实对中国也非常不利。看起来 GDP 发展得很快，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大家都看到中国的经济是有很多的隐患，而且有很多的明的灾难性的东西。如果现在再打贸易战的话，中国的经济真的要垮掉了。这个不光是美国的这些专家在说，很多的有见识的或者不跟着媒体走的这些中国专家也分析说，如果双方都开放市场的话，那么对中国的经济，首先是对老百姓的购买是有好处，另外给中国的这些企业呢，给他们一定的压力，促使他们改革，一个是体制的改革，一个是技术啊、产品质量方面进步，这个都是需要有一定压力才能成功的。而且说中国，而且有专家学者说啊，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是在外部压力下才能进行，如果外部没有压力，大家躺在这个舒舒服服的躺在那儿的话，那不会有什么改革，经济也不会。
那您觉得川普总统现在要做的这些事，做的这些做法，能不能够达到足够的压力让中国来开放市场呢？
也应该是能够达到。而且你看川普最近把他的白宫的班子调整到比较强硬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告诉中国政府你别指望我停下来。当然中国得宣传说啊美国怂了什么的，刚才我听那海涛也在这说呢，实际上这个没什么怂不怂的，因为对川普来说这事儿他非得做，这么大的那个外贸逆差已经是严重影响到了美国的经济了。那么他作为美国总统，当然他要管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必须做。但是对中国来说呢，其实是中国还没开打就怂了，一个劲儿的派人过来谈，想跟人家谈，意思就是你们能不能缓一缓啊？我看那报道了，说他们来谈的就是说你们能不能停一停啊？给我们点时间，给我们几年的时间。这回美国说不行，除非立刻改。因为确实，你从那个2000年给了他们那个永久最惠国待遇以后，这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你还要给你时间的话，那就是反正现在美国人基本上也不相信他了。而且川普现在在贸易问题上这个做法，那是两党都支持的，不是说两党还有分歧。当然，美国的资本家可能不支持，被资本家控制的美国媒体使劲的唱衰川普。这是另外一方面，但是呢，作为美国的老百姓，美国的政治家现在意见比较统一，所以这个事儿美国会坚持下去。
是，那么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我们想先请您跟我们谈谈，就是美中之间贸易纠纷的源头是在哪里？是不是真的就是当年的永久最惠国待遇？那么，另外美中的经贸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呢？
哦，我觉得这个源头啊，当然从取消最惠国待遇到2001年是中国正式加入 WTO 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都发生了很大一个变化。那美国呢，这次或者挑起也好，或者说要对中国动手，那主要是美国的一个，我认为是它一个国家的长期战略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之前对中国来说，它都抱有一些期望，作为一个叫什么战略合作伙伴呢、啊？从现在从去年正式提出来，它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那这个一个转换，不光是说是某一个政党，它应该就好像魏先生刚才提到的是两党之间达成共识，然后是一个很长期的，可能涉及到未来几十年这样的一个战略。因为中国在加入 WTO 之后呢，它的经济确实是实现了巨大的腾飞，依靠它一些低人权的优势啊，低人工啊。然后这些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加上它一些粗放式的管理，迅速成为了这个世界工厂。然后在去年的话，它整个对美国的出口已经是达到历史的一个对美国是顺差的历史最高的记录，并没有5000亿，是3752亿美金。那换句话说，美国作为中国一个最大的一个出口市场，占了它中国出口20%份额，为中国每年提供了巨额的一个外汇的一个顺差。那这样子我们知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在这些年，特别是最近10年，它频频的就是展示自己的声音然后呢最近5年在推它的一个一带一路，这需要背后有很大的一个资金的支持不光是这次川普总统动手中国挑战了它的一个经济利益，甚至侵害了它的知识产权，更大的我觉得是其实中国已经挑战到了美国的一个政治利益，甚至因为中国和美国它一些政治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那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或者叫威权国家，那这样子未来的话他们甚至可能会挑战到美国的一个国家安全。所以这个贸易战我个人理解是只是刚刚开始，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进一步的一个冲突。谢谢。
是，我们现在针对美中贸易战，因为我们已经谈论了好几天了，已经有不少的网友还有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的第一位，就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哎，您好。
您好。
首先啊，美国的民主啊都是以强大的科技掠夺了世界的利益养出来的民主，他们然后你们灌输我们是光闹事儿不解决问题的假民主。然后呢，这个贸易战是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战争，然后川普也快选举了，他也坚持不了多久了，习近平仍然坚挺，越打越硬，我们恃强者而从之，谁能坚持到最后早就已经看出来了。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想先请魏金生先生来谈一谈，他认为这是川习之间的战争，而且他觉得习近平可以挺下去，川普可能挺不下去。
现在看趋势呢，是习近平要挺，因为习近平的性格好像他比较那个强，一会儿这东海惹事儿，一会儿又南海惹事儿，一会儿又印度惹事儿，到处惹麻烦，然后还大撒币啊等等，很独断专行。那么他要坚持下去呢，他有一个背景，也就是中国的这些官僚资产阶级啊，他们在这个不公平的贸易里边能赚大钱，
利益团体，
利益团体，而且他们呢利用这个不公平贸易，很多美国的大企业也在赚钱，而且赚的是超额的利润，不是正常的利润。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他们两边合作起来，习近平认为他还是有的一战，他有他的条件。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他赢不了的。
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一再强调与中国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制裁性的关税措施，主要就是要保护美国的利益，维护贸易的公平。那么中国方面呢，也加入这场纠纷，他的这个要打贸易战，他的主要目的又在哪里呢？
作为中国来说，我的观察，中国政府呢是肯定不希望跟美国开打这个贸易战，所以他在三尼亚调查之后呢，他们派了一轮又一轮的代表来美国去求和这样子感觉，但是都被拒绝了。美国正式公布这个惩罚性关税之后呢，中国迅速的做出反击。我个人观察，我觉得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是呢，他其实是没得选，他无路可退。如果美国就是绝不松口、绝不让步的话，他只能硬着头皮硬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国家体制决定的，他不是一个 民主国家，他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习近平的这样一个强人的形象，如果说他刚刚通过宪法也好，党章也好，确立他的一个所谓绝对的权威的话，如果在美国这个前来挑战的时候这么快做缩头乌龟的话，他在自己党内啊国内这种形象地位会大打折扣，对于中国政府，对于中国整个社会的控制会大打折扣。所以他们现在我感觉是这么迅速的出手，这么强硬表面上是习近平和特朗普两个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一个意志的一个决战我更感觉是中美两个国家不同政治制度的一个博弈无路可退。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网上这位署名叫 Sanizas Lowe's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的特点就是在国内强势，装的强势，然后在国外妥协。而这位署名叫 Dudley Fang 的网友呢，他说美国一定打痛了中国，不过什么局势中共也早就清楚了，不会是瞎嚷嚷的那样要怎么还击，而是想好了如何经济下滑程度最小，先盘算好了再去跟美国谈判，这样就算没得偷没得赖，也还可以选个最能活命的上上策。那么还有呢，这位署名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美中贸易战打痛了两类人，一个是中共权贵，另一个是华尔街肥猫。中共权贵不顾美国的人权指责，强迫中国人解散工会，放弃权力，降低薪酬来补贴权贵的企业，形成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不仅破坏了自由原则，也破坏了平等原则。美国劳工面对不公平贸易也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储蓄，失去了希望。华尔街肥猫替中共游说，把中共塑造成自由贸易捍卫者，这种关系该被查了。另外呢，还有署名这位叫樊君毅的网友，他说美国加大力度经济制裁中共很好，其他的民主国家也要跟上。那我想继续，我们就来仔细的来看一看这次双方公布的一个制裁的清单，然后稍后请两位的专家跟我们来谈一谈到底谁受的伤害会更严重一点。我们先来看看，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公布的要对中国的1300种产品的征税清单包括了钢铁板材、家电用品、半导体、科技产品、医疗器械、药物疫苗，还有工业机器。而中国方面呢，在昨天所公布的最新对美国的106种产品的征税清单，包括了大豆、小麦、高粱、肉类、烟草、汽车、飞机、塑料产品，还有化工产品。我想先请教秦伟平先生，很多人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清单对比的时候，立刻就想到了中国在对美国的制裁清单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民生商品，都是对于民众来讲是他们影响日常生活的一些重要商品。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中国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民生商品作为首打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呢？那么这难道不会对中国的民生造成严重伤害吗？
在这次中美贸易战之中啊，中国其实可打的牌非常少。您刚才提的问题是为什么选这些产品，大家看看，其实美国出口到中国一年的话，那个出口总额可能就1000亿美金多一点点。那现在这一次就是500亿，大家想想它有多少选择嘛？几乎没有太多选择。您说的很对，这个特别是大豆啊这些产品在出口到中国是很多很多，光大豆一项都超过100亿美金。那中国其实它整个大豆产业可以说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几乎是彻底沦陷了。每年的那个大豆需求量可能是高达9000万吨，然后自己自产的只有可能1000多万吨，那大量的是依靠国际进口，主要是美国、巴西这样子。那说实话，这个是中国我认为是该付代价的时候了。你自己之前怎么说呢？这些大豆属于是一个粮食安全的一个范畴了，都是因为美国它的科技优势很明显，但是中国也在讲说美国在补贴这些大豆玉米的那个农户啊，这样子它的一个成本非常低，它运到中国的售价比中国农民自己种出来的价格还要便宜，所以市场毫无疑问的都选择美国进口的大豆啊，或者巴西进口的大豆。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你这样加征25%关税，那中国老百姓很快就会发现说，我们的食用油它主要用在那个食用油，还有他们做饲料用的那些，比如说鸡啊、鱼肉啊，这些可能就是马上面临涨价啊，只要正式开始实施之后，马上就面临涨价，这个涨价的幅度肯定会不小，所以很快会引起中国的一个通货膨胀，这是值得中国老百姓特别是要挺中国的那些老百姓要做个心理准备。那对于美国来说，美国这边可能也会比较紧张，因为毕竟是这么大的一个出口大单嘛，意味着一个是中国老百姓是通货膨胀，第二个美国的出口它可能会下滑嘛，这样子。所以这个贸易战来说， 没有说真正的赢家，应该说是互有输赢嘛。我们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说两军对垒啊，就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来描绘。我觉得如果是这次中美之间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说的话，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杀敌一千自损五千，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对于美国来说是杀敌一千自损两百，应该都是有损伤。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两国的一个经贸的一个比例还有综合国力来说，那中国肯定受的伤害是远大于美国。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是毫无疑问的，我相信没有人有异议。需要提醒中美两国的公众来说，大家要提醒注意一下，不要误伤到自己。谢谢。
好的，那么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魏金生先生。魏先生，我们刚刚也听到了邱伟平先生的分析，但是我们在注意到了这个尽管说这个两方交战呢、肯定都会有一些损害。您从这样的一个制裁清单里面，这个美国方面着重的是制裁中国的科技器械产品，中国却集中打民生产品。您觉得这样相比之下，这个对哪一个国家的冲击力或者伤害最大？
首先来讲，中国政府本来就不在乎老百姓，他本来就不在乎老百姓。其实你要开放中国那个开放这个农产品市场，对老百姓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他们在农产品上面卡得很紧。另外就是说，你看这个中国的清单很明显的带有政治目的，就是他们自己都说了打的是那个川普的票仓，所以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另外他也不关心老百姓的。美国的这个制裁呢，实际上也是带有目的性的，当然不一定是政治性，就是说打击的是这些那个重工业产品或者是科技产品。而这些东西呢，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那是真正享受补贴的，而且那个补贴都不公开的，而且呢，其中还包括偷窃美国的技术等等等等。所以这个问题最多的就是中国的这些工业企业，他们自己不努力。你看大学生那么多找不着工作，因为什么？他们自己不搞科研，偷人家技术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打击这些企业，就像那个小秦刚才说的似的，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中国报复，那美国继续升级，中国有多少空间呢？只有1000亿美元的空间，对不对？他从美国够全都不够买，也就是1000亿，而美国有5000亿的空间，那么呢，谁赢谁输呢？这个就比较明显了，显而易见的。
是，我们现在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还有网络上的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下面这一位在电话线上的是来自山东的张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好的，我说一下，就是就是中国进口的美国这一些粮食主要用来调控这个就是国内的物价。如果调控如果禁止进口外国的这个粮食的话，中国人民币就会贬值。以前用的是新疆生产建军团的粮食用来调控国家，因为现在因为共产党前期做的不好，因为房地产增多，土地越来越少，包括就是种植成本越高，所以说国由于官员的任性导致的一些种种后果。所以说就是前期种的不好，后面收的不好。这今后的贸易战的话，今后贸易上美国会处于一个主导地位。
好的，我们谢谢您，山东的张先生。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有什么样的看法，请说。
我听到那个魏英生先生和国内的学者有两个极端的看法。魏先生说是中国的经济要崩溃了啊，这么一搞。中国的一些学者说什么？说是美国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两个观点都是极端。中国经济肯定受损失，但是不会崩溃掉的。但是那个中国学者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人砸着自己脚，与你中国人何干呢？是吧？我还是希望中美之间呢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谁也垮不了，美国也垮不了，中国也垮不了，但是都受损失，这是事实。中途还有和平的方法、理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中美之间谁也离不开谁。
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我们下一位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是这样的吧？我想啊，有一种观点就是说中国要向美国让步。我觉得这种观点呢、我的看法是，60年代两大阵营都孤立中国， 中国都能够扛过来了。现在你说中国想让中国低头啊，让美国啊，我想中国是绝不会让美国，因为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你是玩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你是玩不过。就是专制国家，他这个政府，你就是人民饿死，你都要给钱给政府。那民主国家不行啊，民主国家你要是弄得不好，人家稍微有一点那个民众就可以炮轰你这个政府，甚至可以把你这个政府给赶下台啊。但专制国家就不是这样了，对不对？所以我想中国政府一定能够扛过去。那个时候你能够把它搞下来就搞下来，60年代你搞不下来的话，两大阵营都没有把它能够搞下来，它扛过来了。现在你怎么能够让它低头？
好的，谢谢您，广东的黄先生。魏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黄先生这个说法呢，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共产党呢，他的强点就是他不顾老百姓死活。你看60年代饿死那么多几千万老百姓，他不在乎。现在也是，他打贸易战，大豆、猪肉都不让进口了，老百姓买东西呢，价钱要上升，就是刚才那朋友说的，通货膨胀了。但是这个不是美国人做的，那是中国政府做的。反过来说，他为了这个继续买大豆，他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国际市场上买。那么他买了其他国家大豆，那个国家的市场控制腾出来了，美国大豆还是可以卖出去。所以其实他这个惩罚的那个，我看了一下大致那清单啊，基本上都是可替代的东西，而他想卖到中国这些重工业产品是不太好找市场的。
嗯哼，
所以这个就是同样都是500亿的这互相惩罚呢，
内容有所区别，
有不一样。所以中国在这场仗呢，如果他习近平真的坚持打下去，跟美国的贸易全停了不说，其实跟欧洲的贸易可能也得停。中国的外贸如果全停了，现在的中国和60年代不一样了。那个时候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而且老百姓吃亏也就吃了，没办法。现在老百姓愿意吃亏吗？那不愿意吃亏。另外，现在的经济已经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了，你严重的依赖国际市场。这个时候再说我们60年代能扛住，那个好像。这个比喻是不太恰当。
那我还想请教魏先生，就是中国会不会让步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必须让步。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呢，就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让步，那么就想拖着少让步。当然，那个宣传其实对美国没有什么影响，
它是对国内的这个民众，
对国内老百姓的安定人心的。但是呢，从大趋势来讲呢，中国那些官员也不全是傻瓜，也有懂的，知道扛不住。真的扛下去的话，你真的把外贸都停掉的话，那中国经济是一定会垮，因为经济有个规律，人们的生活也是这种规律，往前走容易，就是你增加越来越富容易，从富一下变成穷人，这个人们一般不能接受，尤其对社会来说，普遍的一下变穷的话，大家不能接受。其实现在美国的情况有点类似，就是生活水平相比过去呢有所下降了，所以这个舆论非常强。两党所有的议员基本上都会支持这个川普现在这个立场，其他的国内立场不一定支持，但是在这件事上，两党是相当一致的。
秦伟平先生，我想请教您，您的看法就是中国在这场可以说是贸易战当中有没有可能最终让步？因为我们看到了，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洛先生他在昨天特别强调，中国终将让步。那么也因为它的这个安定剂的效果，那么华尔街股市在昨天收盘的时候是上扬了。那么你的看法呢？你觉得中国是不是有可能让步？那么刚刚呢，魏金生先生也提到了一个，今天就算美国与中国全面停止了贸易的话，那么很多人也说，美国现在已经承受了这么大的一个贸易逆差，就算全面终止与中国的贸易，美国仍然算是个赢家，并没有输。您的看法呢？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啊，中国不愿意开打贸易战，如果说美国谈的条件他们能接受的话，我认为在私底下是完全可以达成一个协议，然后最终就度过这次好像这次贸易危机一样。但是有一点啊，如果美国只是求一时短期的利益，然后比如说把那个贸易逆差每年就是今年嘛至少下降1000亿美金，如果只是这个目标的话，中国政府可能会答应，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判断，就美国背后的战略意图是不是说会要进一步的去把中国打趴下，把他的经济打垮，然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不可以去挑战美国的一个利益和安全。那 中国需要做一个判断。我相信中国一定是有两手准备，一方面随时可以准备说签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新的协议，那另外一个方面是可以说是嘴硬到底，血战到底这样子。那最后的结果，我相信中国政府其实如果关注中国经济社会的人，他知道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就是说彻底断掉跟美国的贸易，彻底的闭关锁国，虽然很痛苦，中国政府不希望看到，中国十四亿人也不希望看到，但是中国政府他为了维护他自己共产党的一个执政利益，他最高的核心的利益不是说十四亿人民的一个幸福的生活，他是他们的一个执政的利益，所以呢，他们即使闭关锁国，即使切断跟美国的所有的经贸往来，他也在所不惜。然后中国国内呢，他已经是实现了这种全方位布控啊，包括一些维稳经费，包括警察国家化，然后都是投入了相当多的一个力量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应对这个不时之需嘛。我认为这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极端的状况，中国政府都想到了。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的坐标，一个就是朝鲜，一个是俄罗斯。那朝鲜大家知道它的经济社会惨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可能远比中国要惨很多很多，然后呢，但是他们的政府，他们的金家王朝呢却是非常的强硬，国际社会一次又一次制裁他们，低头了吗？嘴软了吗？也没有。那俄罗斯也一样，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也遭受过多轮制裁，但是他有服软服输吗？在对外界他们还是展示这种所谓的强权性强权性形象啊，或者说他们自己维护自己的一个国家利益的形象，帮老百姓洗脑，老百姓其实不愿意接受也没有办法，你被压制的动弹不得，所以这是比较极端的一个说法。另外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中国对外来说，它外贸是依存美国，依赖性很高，但是对内的话，它自己是依靠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是依靠债务趋增来发动这个经济增长的。那现在中国内部的一些经济问题，其实即使没有这次贸易战，它也面临到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它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可能也随时会爆发，所以这个就是真是内忧外患加起来的话，我觉得中国政府可能是非常非常不妙。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在网上啊，这位署名玉玺的网友他说，战争就有输赢，如果贸易战之后共产党能继续保持贸易顺差，那么中共赢，反之美国赢，不论如何战争总有胜负，中共现在一直说双输没有赢家，要回到谈判桌，这就说明了中共没有信心赢，或许还没开打中共就已经受到了100万信心的打击。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川畅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长期被封建专制独裁的中国诈欺和占尽各种便宜，专制独裁政权中国不但不知感恩图报，到头来还恩将仇报，反咬美国一口。还有这位署名叫张习成的这位网友说，和美国打贸易战，共产党先拿国内普通百姓开刀，比如打击都是民生的东西，像大豆、猪肉等百姓的必需品，中共已经输了。那么这位署名叫高华的网友，他认为呢，中共可以让中国人吃糠，美国人不可以，所以美国肯定会输。那么讲到了这一点呢，我们就想到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呢，这是美国的前白宫顾问高卡博士 Sebastian Gorka 他提到了，他说习近平现在已经取得了终身权利，美国企业还要把寻求短期利润还有下个季度的收益看得比国家安全还重要的话，这种想法是非常愚蠢的。那么高卡的特别认为，与中国的贸易纠纷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经济之战，它是一场道德之战。我想针对这一点先请魏金生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个很多人啊，在看这个中美这些贸易纠纷的时候，受到了中国媒体包括配合中国的很多美国媒体的宣传的影响，以为是川普在打这个贸易战，这是第一个误区。其实不是，是中国一直在不公平贸易，川普不得不反击而已，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嘛，就跟咱们国家内部的维权一样，那美国只是在维权而已。当然中国不让的维权，那我就对等的给你，你给我关税我也给你关税。另外一个误区呢，很重要的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这个好像那个美国呢扛不住，其实也不会的，没有中国的廉价商品，美国会从很多地方进商品的。对，刚才咱们也谈到了，这个对美国不构成真正的威胁，美国的市场价格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反过来说，就像刚才很多朋友提到的，中国都禁止的都是民生产品，本来中国就禁止民生产品，所以呢 这会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很多灾难。另外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大家都有点误解美国的这个美国政府川普政府的目标，其实不仅仅是阻止中国的出口，而且要主要目的是让中国开放市场，也就是中国一直实行贸易壁垒，什么东西都加税，很多进口的东西比国际市场价格贵得多，而他卖到美国的东西呢比在国内市场还便宜，很多到这儿来旅游的朋友都在那儿啊很惊奇，说很多东西中国货比到这儿来扫中国货来，为什么说这儿的中国货比在中国还便宜。那么这种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呢，实际上对中国老百姓和对中国国家都非常不利，所以美国政府现在做的当然是为了美国维护美国利益，要敲开中国大门，你也得进口我的东西，你不能光往我这进口啊，所以咱们得公平，你不让我进口，那好，我也不让你进口，是这么一个态势。那么中国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就是逐渐开放，当然中国现在已经开始说了开放金融市场啊等等，但是这个幅度还太小，应该是美国对你开放到什么程度你也开放到什么程度，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中国老百姓买东西要便宜多了，对不对？不光买中国货，买那个外国货也便宜。第二个好处是什么？给所有的中国企业制造压力，你必须提高你的技术，提高你的产品质量。现在咱们在国外都知道，中国货都臭了大街了，连李克强在外访的时候都拿这开玩笑呢。中国货确实在这儿出了名，很多人现在美国人以前不看这个出产地，现在都要看一看了。为什么都害怕中国货拿回家就坏，所以说怎么样提高质量，怎么样打出中国产品的声誉，这个压力对中国来说也是很必须的。没有这个压力，你想那些工厂主，尤其那些土豪工厂主，他一分钱他也节约，那个产品好不好反正你拿回去了那是你的事儿了，他们就是这种态度。那么怎么样迫使他们来改进自己的质量和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呢？很重要一点就是得有压力。
是，确实也有很多的在美国的分析人士说，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办法让中国愿意坐下来好好的谈开放市场的事，一直到这一次川普总统使出了这样的一个杀手锏，那么中国方面现在已不断的派代表来，然后愿意来开放金融方面的服务业的市场，这就是一个指标能够看得出来。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过去20年以来吧，至少从邓小平时代或者江泽民时代开始，他们靠着这个金钱外交收买了很多的这个大企业，让这些企业到中国投资，这些企业呢就去动员美国的这些政治家要替中国说话，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对国会对白宫都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在中国问题上一直很多人批评，我看很多外交家批评啊，美国的外交说美国没有对华政策，搞不清楚，乱七八糟，所以包括在贸易上不断的让步。那么现在呢，这些所有的这些政策都到了需要纠正的时候，而且这是有充分的民意基础，而且是两党一致。
好，那么节目我们最后还剩下大约一分钟左右时间了，我想请秦伟平先生最后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么这样的一个行动呢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它能不能够落实，能不能够坚持到底，这也是很多美国的民众甚至中国的民众也想要知道的，您的看法。甚至也有人担心说，那会不会等到川普总统下台以后，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又重新回到原点呢？您的看法，一分钟。
我觉得蛮有意思，这个中国政府可能只需要对付美国政府的这些博弈就好了，然后美国政府他可能需要面对的是不光是中国政府，还有美国的老百姓的压力，还有美国的这些财团的压力最后结果怎么样，可能如果时间拖得越久，可能对中国相对来说越有利如果短期内能中国能俯首称臣签个协议的话，可能是应该说大家是皆大欢喜。当然我更需要提醒中美两国的公众，然后这一次可能只是刚刚开始，未来的挑战会越来越多，真的是我们一起去观察，一起去面对这样子。谢谢。
好的，我们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位署名叫吕洞宾的网友，他也提到，就像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说的，近40年来，中共已成为世界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和贸易规则的破坏者，现在是中共为不守规则付出代价的时候了。他说，各国应该筹备贸易战之后的各种战争了。中共的这种扩张升级的霸权行为是会受到全世界的反击的。 那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魏金生先生还有秦伟平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继续来探讨美中贸易战，边打边谈，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